弟兄姊妹平安，那我们一起翻开到撒母耳记下的第十九章啊，撒母耳下第十九章。那么亚沙龙追杀他的父亲啊，大卫啊，那紧紧相逼啊，但是大卫在约旦河东啊休养了一小段的时间，那也派了三支军队啊去对抗啊，结果约押呢就把亚沙龙杀了啊，那这个消息传回来，哎，打胜仗了啊，应该是非常欢喜快乐啊。这个大卫军这边应该都是非常欢喜快乐，可是大卫王却在那边痛哭流涕，说我儿亚沙龙啊，不断的哭啊，不断的为他的儿子在哭泣。那有时候我们在想说，哎，奇怪了，这个大卫怎么会这个样子的表现哈、啊？同样都是儿子，安嫩死的时候，圣经说大卫的心就得安慰哈，大卫的心他就得安慰。可是当这个亚沙龙死掉的时候，大卫却不断的哀痛，而且哀痛的非常的撕裂心肠那种哀痛啊。那我们在想，都是儿子啊，那儿子死了当然是会哀痛，只是说这个大卫儿子很多。那为什么安嫩死的时候他就心得安慰，而亚沙龙死的时候他就这么哀痛？那如果我们前后把它看一看，我想就是可以看到，其实两个儿子都犯了罪，都是该死的罪。可是安嫩被杀，圣经说大卫心得安慰，因为大卫一直要处理安嫩的事情，可是他又下不了手，但是又天天要看到安嫩，结果亚沙龙杀了这个安嫩。说真的，在大卫心里就觉得亚沙龙这个儿子真是懂我，懂他了啊。再来，亚沙龙是一个很出色的一个儿子啊，各个方面表现都非常的优秀，而且长得又高又帅啊，特别他头发啊，所以大卫就喜欢他啊。说的大卫是比较喜欢他，所以这个做父亲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在感情上他也是有点偏的啊，偏心了。偏心哦，但是大卫应该想到更深一层啊，在肉体上的确他喜欢亚沙龙，可是呢，在神的旨意里面，亚沙龙是在破坏，站在神的对立面，在破坏神的工作的一位。你想想看，要是大卫真的被杀的话，不是就大卫本身的问题，是神整个国度的一个问题出现。啊，那大卫神在大卫身上的两个托付也就没有办法完成，哦，这是一个非常严重，所以亚沙龙是在神的对立面，所以大卫这个时候是体贴他的肉体，而没有去顾虑到神的心意，啊，所以这个叫做愚昧，叫做愚昧啊。好，那大卫不断的哀哭，我们再看十九章哈，十九章哈，大家圣经就把它翻到十九章这个地方来看啊。那怎么办呢？总不能这样子哭下去哈。所以有人就告诉了约押啊，约押是大元帅嘛，大卫的大元帅。他说啊，王为亚瑟龙哭泣悲哀，众民听说王为他儿子忧愁，他们得胜的欢乐就变成了哀悲哀。那日，众民暗暗的进城，就如败阵逃跑、惭愧的民一般。本来打胜仗是一个欢欣鼓舞的事情，而且是救了大卫跟他的全家。这个王应该非常高兴，应该欢迎这些为国王为这个国家征战得胜的这些战士，应该欢迎他们回来才对。结果国王却是痛哭流涕呀、啊，悲伤至极呀、啊，所以这打胜仗的就好像变成打败仗一样，灰头土脸的回来，不但没有受到国王列队欢迎，反而是国王在那个地方伤心哭泣，这就很奇怪了，就好像你去外面做一番大事业啊、哦，这个功成名就要衣锦还乡的时候。哎，你妈妈在家里就开始在那替你哭啊，哭得乱七八糟的。啊，你这做儿子，你这个错觉，这个错乱，精神错乱了，怎么会 发生这种事情，好像我在为做错事，让我的老母亲在那个地方伤心一样啊。所以变成一个本来应该是很欢乐、庆功的时刻，却变成一个好像打败仗回来啊，国王让国王很失望那个样子啊。第四节说啊，王蒙着脸大声哭嚎说：“我儿亚沙龙，亚沙龙我儿啊！”所以大卫是真的在那边非常的伤心啊。约押就进去见王说：“你今天啊，使你一切的仆人的脸面惭愧的，他们今天救你的性命跟你的儿女续些的命，你却爱那恨你的人，恨那爱你的人。你今日明明的不以将帅仆人为念，我今日看你，若押沙龙活着，我们都死亡，你就喜悦了。现在你当出去安慰你仆人的心。我指的耶和华岂是你？若不出去啊，今夜必无一人与你同在一处。这祸患就从此从比你从幼年到如今所造的更甚啊！”其实君王旁边的确需要像约押这样的人。虽然你对约押好像这个人有时候蛮小人的啊，有时候又好像蛮好的啊。哎，这个人就是偶尔好，偶尔坏啊，让人家有时候喜欢，有时候也很讨厌啊。约押就是这样的人。大卫这个时候真的是体贴肉体，非常非常的愚昧，真的非常的愚昧。一向下去，整个军心都动摇，整个国人啊，那个心都消化，都不晓得怎么办啊。所以约押出来讲这些话，你看到，都是非常好的话哦。提醒大卫，这个时候不是悲伤的时候，这国王太重要。今天你的将士是为你出去卖命啊，舍弃自己的生命在为国王打仗，而你却这样表现出来，就好像是他们做错事一样。哦，叫那个爱你是爱那恨你的人，爱那押沙龙，你爱押沙龙没错，那是你儿子，可是他是要杀你的。是要毁灭我们的人啊！你去爱那恨你的人，恨那爱你的人啊！谁是真的爱你的？是我们呢、欸？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出生入死，冒着生命危险去跟敌人打仗？为什么？是为了国王嘛？因为我们爱你嘛，所以我们去出去卖命，结果去得到这样的回报，因为你恨我们嘛，是恨我们把你的儿子给杀掉嘛？这是非常的愚昧，那你该怎么做呢？哦，收拾你的心情，出去吧，啊，出去安慰鼓励这一群为你出生入死的人。约押讲这些话是对的，非常合理的，合理合情的啊。第八，我们就看大卫的反应了啊。大卫听到约押的一席话，整个被惊醒过来，醒过来。于是第八节，王起来坐在城门口，众民听说王坐在城门口，就来到王面前，就来到王面前。这个时候，大卫能够收起他的悲伤，来鼓励他的将士，也安抚所有的民心。对的，这个王该做的啊，大卫体贴肉体没有错。可是，当他听到之后，他愿意放下心中的悲哀，啊，来到城门口，来欢迎将士们，来安抚人心，这是正确的，就应该这么做的啊。好，那以色列已经逃跑，因为是以色列的11个支派都来攻打大卫，大卫只有剩下犹大支派这少数一些人啊，跟他们这样打。所以啊，他们现在既然打输了，所以以色列人就逃跑了，已经逃跑各回各家去了。以色列众支派人就议论纷纷说啊，王者是大卫王啊，王曾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又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哎，这是真的哦。这个大卫当时杀了巨人歌利亚啊，大家都说什么唱歌在唱。大卫杀死万万，扫罗杀死千千，怎么样？之后，大卫还常常率领军队去跟非利士人作战，所以 大卫是在保护以色列这个国家的人啊，然后竟然就说，又现在啊，他躲避亚沙龙逃走了，哎，这也是事实，前一阵子才发生的事嘛，对不对？啊，亚沙龙来他就跑嘛，那我们呢，到亚沙龙来治理我们，可是呢，他已经阵亡，现在为什么不出一言，请王回来呢？哦。这个以色列人心里开始软化了，哎呀，我们请国王回来了。但是你们发觉一件事情，这个是人啊，以色列人，你有没有像看起来像墙头草？大卫强盛的时候，他们就支持大卫；大卫衰败的时候，亚撒龙起来的时候，他们投靠亚撒龙，他们去告亚撒龙。现在亚撒龙战死了，他们要怎么样？他们是要倒向大卫，哎，这跟我们一般人其实也蛮像的，对不对？哎，台湾呢、啊、有一句话叫做"西瓜喂大边"啊，靠大边，哪边比较大我就靠到哪边去，哪边势力强我就靠向哪边。哎，这个就是人，所以你看以色列也是这样子哦。所以他们现在看到大卫当权了，又要回来做国王了，他们又想来投靠大卫啊，这就是人嘛啊、哦。好。我们看大卫哦，大卫王就差人去见祭司撒都跟亚比亚，他说啊，你们当向犹大的长老说啊，以色列众人已经有话要请王回宫，你们为什么落在他们后头呢？你们是我的弟兄，是我的骨肉，为什么要在人的后头请王回来呢？也要对亚玛撒是那个亚沙龙所高立的元帅。啊，当时要来打这个大卫的啊，亚玛撒是个大元帅哦啊，他说也要对亚玛撒说，你不是我的骨肉吗？我若不立你替约押，常做元帅，愿神重重的赏罚于我。你有没有发觉一件事情？大卫在做什么？当他知道说以色列想要请他回来做王的时候，他派人。去跟那个祭司啊，大祭司撒都跟亚比亚他说啊，他请他们去跟犹大人，犹大支派啊，现在以色列就分成两边了哈，大边的那一边叫以色列，当时就是亚撒龙这边的人，他们现在想要归顺了，但是大卫本来这边的人叫犹大人他说以色列那边的已经要找我回去做王了。啊，你是我的骨肉，你是我最亲，你应该赶在他们前面了，赶快回来做王啊，请我回来做。其实大卫这件事情是暗暗的，他暗中在派人去。你有没有发觉他跟这个亚伯拉罕跟撒来他们的做法有点类似啊？因为神曾应许亚伯拉罕要给他们一个儿子，有没有？应许他要儿子。可是等了10年哦，75岁给他应许，到85岁还看不到影子，而且他讲到说："哎，我已经老了啊，我太太撒来她已经月经都断了，那不可能生了，对不对？"结果撒来不是出了一个主意吗？哎，这个神要给我们儿子，一定会给我们儿子哈，只是说，哎，现在看起来神好像，一点动静都没有，干脆哦，我们帮神来成就他的旨意哈。所以他想一个办法，就让那使女从埃及来的带来的使女叫夏甲，让亚伯兰跟夏甲同房，果然生了一个以实玛利，有没有？哎，的确有了儿子了，哎，的确完成神的应许了哦。但这个应许是不是神给他们？神的给他们没有错了，是一个儿子。可是是不是以实玛利？其实不是，其实不是啊。所以接下来。整整几乎10年的时间，啊，10多年了，不止10年，10多年，神不跟亚伯兰讲一句话，直到亚伯兰99岁，神才向他说话。怎么样？那你看哦，大卫应该等候神的时刻，等到犹大人自己来请他回去做王。这才是神的时刻啊！但是大卫一样等不起，等不起。 哦，所以大卫虽然是合神心人，但是他有很多的功课要学习，等不及。他以前被高，但是还没做王那一段时间，他耐心等候，等候到哪一天？你看大卫做王，西伯伦做王，是犹大人把他扶上去，邀请他做王，然后是以色列所有支派都邀请。大卫去做以色列的王，那以色列才做全部以色列的王，那是叫做神的时刻，那叫做耐心等候。可是大卫在这个时候，说真的，不晓得是被追杀之后，这个心情低落，怕人家 遗弃他这样，我不晓得啊。那你看他这个时候暗暗做这些事，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在他生命里面还有很多要被对付。啊，你从这一次你就可以看到，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他继续被神来对付。你知道要被神对付，一定要把你那个软弱的地方啊浮现出来，神才能工作啊。14节，如此就挽回犹大众人的心，如同一人的心，他们便打发人去见王，说请王和王的一切臣仆回来。哦，如此才挽回他们的心呢，啊，可见。当时的确，犹大人对王是有一些不晓得是关系上出了什么问题，不晓得圣经没有写。可见他们当时那个心还没有预备好要迎接大卫做王。虽然亚撒龙死了，虽然之前他们是帮助大卫的，可是这个时候我们发觉没有，他一直等到大卫做这件事，他们才归向哦。所以从结果来看，哎，好像大卫做对了，对不对？哎，好像大卫做了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就合在一起拱他做王。但是你会发觉，后来发生事情，什么事情呢？马上就会发生的，犹大跟以色列他们发生了争执，不和。再来，亚玛撒，有没有？刚刚也讲那个亚玛撒，亚玛撒会被约押把他打死掉。可见这件事情所带来的有一些不好的后果在那个地方，那我们再看圣经，我们就从头看到尾，整个看完你就知道了，他做这件事情是有问题的。大卫做这件事情，他没有耐心等候耶和华，就好像亚伯拉罕刚刚所讲的那个例子，亚伯拉罕也因为他没有耐心等候神的时刻。你才造成以色列跟阿拉伯世界战争直到如今嘛，不和直到如今，对不对？以实玛利跟以撒，对不对？不和啊，对不对？所以出了很大的问题啊，那就不美，不在神的时刻，没有耐心等候神的时刻，就发生下面的事情。我们继续往下看啊。好，这个时候王就回来，到了约旦河。犹大人就来到吉甲，要去迎接王，请他过约旦河啊，从约旦河东跨过约旦河，要来到约旦河西了哈。出现一位，大家大概可能还记得他哈，叫做巴户林的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叫示每啊，示每，他就急急忙忙的。过来迎接大卫王啊，那有1000个便雅悯人啊，便雅悯人，你要是哪个支派，你知道了哈、啊，就是扫罗王那个支派的啊，那当时也是最恨这个大卫啊，大卫，因为大卫把扫罗，当然扫罗是被非利士人打死，但是继承了扫罗的王位嘛啊，等于这个王位从便雅悯支派转到了犹大支派了嘛啊。所以心里是很恨这个大卫的啊，然后这个时候示每有1000个这个便雅悯来迎接大卫啊，还有扫罗家的仆人叫洗巴啊，因为扫罗，约拿丹有一个儿子叫米非波设，你还记得吗？这生来不是生来的，他是5岁的时候，这个被保姆不小心。摔断了腿嘛，所以变瘸腿的嘛，啊，米非波设啊，那他有一个仆人叫洗巴，有没有？洗巴啊，那当时这一个他大卫要逃亡的时候， 这个洗巴就过来，那大卫就说：“哎，那个米非波设呢？”他说：“米非波设哦，他说米非波设为什么不来这个送我啊？跟我一起走啊？”那洗巴当时就说了一些话哈，所以大卫就很失望，也很生气，就把原来给米非波设的那一些土地啊，就是便雅悯啊，这个啊。扫罗哈，扫罗国王的那个田产呐、啊，这个本来都是给米非波设，他说全部就给这个洗巴哈，所以也非常愚昧哈。好，他也来了，洗巴也来了哈。那这个时候呢，这个示每就伏在王面前，19节哈，他对王说：“我主我王，你出耶路撒冷的时候，仆人呐、啊、行了悖逆的事，现在求主我王啊，这个不要加罪给仆人啊。”不要纪念，也不要放在心上。仆人明知自己有罪，所以约瑟全家之中，今日我首先下来迎接我主我王。哇，这个示每这个人，你可以看到哈，能屈能伸的哈。当时大卫逃亡的时候，要过吉伦西的时候啊，这个示每就在那边骂，有没有？骂什么哈？特别把在讲义上也给大家哈。撒母耳下16章第8节，他说什么哈？他说：“你这流人血的坏人啊，去吧去吧，你流扫罗全家的血，接续他做王。耶和华把这罪归在你身上，将这国交给你儿子亚撒龙。现在你自取其祸，因为你是流人血的人啊。而且当时他拿石头啊，这个丢大卫啊，等等怎么样？当时大卫的旁边的那个亚比塞有没有？”亚比塞也是个大将军，他说：“我让我过去，把这个人的狗头斩下来。”大卫说：“不要不要啊，算了啦，我现在逃亡啊，而且啊，搞不好他是耶和华派他来骂我的啊，所以放过他吧。”但是你会发现啊，这个示每这个人他所骂的哦，他说你是流人血的坏人，哎，奇怪了。在神的心意里面，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他是要建造圣殿、预备材料、建立神国度的人，他怎么是流坏人的血呢？对不对？然后你看他骂的哈，这你流扫罗全家的血，哎，扫罗家可不是大卫把他灭掉的，不是，他们是死在非利士人手上，所以你看他所讲的哈，其实污蔑啊，污蔑大卫，而且说真的。他是一个站在神对立面的一个人，啊，这个示每这个人，好，当时大卫受羞辱，现在回来，那回来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呢？怎么回来处理这件事情？我们来看啊，那怎么处理啊？21节啊，大家看，先看21节。21节啊，他说席路亚的儿子亚比塞，就是亚比塞啊，当时要杀示每这个人啊。听了之后，马上跳出来。他说：“示每既咒骂耶和华的受膏者，不当治死他吗？”哎，这是对的。咒骂耶和华的受膏者，该杀，该杀。当时过吉伦西的时候，亚比塞就是亚比塞，他就很想要把这个示每给杀掉。我的国王啊，我跟随的国王被羞辱，那我也不是被羞辱嘛，对不对？他当时就很气愤，要把他杀了。现在看到他带一大堆人来迎接王的时候，又说他是第一个来的，请王不要跟他计较的时候，他听不下去吗？跳出来，他说：“让我来杀掉他吧。”示每是咒骂耶和华的受膏者，我不晓得今天有人如果骂黄牧师啊，你们生命的黄牧师怎么样怎么样？你会不会像 这一个出来说，哎，我们黄牧师很好啊，你不应该骂他啊，仗义直言，我不敢说你要把他杀了哈，只是说你愿意为你的牧者出来挺身吗？哈，哎，我不晓得啊，我们继续往下看啊。22节，大卫说啊，看大卫怎么说，席鲁雅的儿子讲的是亚比塞，亚比塞他在讲话的时候，他说。席鲁雅的儿子，我与你有何关涉？可见大卫对亚比塞跳出来说话这件事，高兴不高兴？ 很不高兴，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啦？这个意思哈，只是你们今日与我反对，反对的意思是说你要杀他，你的意思是跟我反对，代表我要不要杀他？我不杀他。大家看到，继续往下看了啊。今日在以色列中，岂可致死人呢？我岂不知，今日我做以色列的王吗？其实大卫心里想不想杀他？想哦。所以你如果看到后面，看到列王记，看到列王记刚开始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件事情：大卫年老力衰，快要死的时候，交代了一些事，让他的儿子所罗门啊，要做王的所罗门，交代他几件事，其中有一件事是要把示每杀掉，要把示每杀掉。可见在大卫的心里面，示每这个人要除掉。可是这个 moment， 他却不要，他却不杀哦。他不杀是因为心里不杀吗？不是，因为一句话，谁的话？亚比塞。亚比塞说什么话？哎，他讲的话是对的啊。可是你讲话的时候，一个国王在啊，你就出来把国王事讲出来。那这个你看啊，大卫说什么？最后那一句，我岂不知今日我做以色列的王吗？他简直在告诉亚比塞，现在谁是王？我才是王，我说的才算。你竟然站在我的前面说我本来要说的话，你根本就是看不起我的意思。你知道大卫是一个惊弓之鸟，简单讲，他被他的儿子不看作王，要追杀他。说真的，大卫心里那种自卑感，本来那个自尊啊，就变自卑感了。我才是王啊，我儿子不认为我是王。你现在这亚比塞，你讲的是对，没有错。但是你这样出来抢在我前面的话，就好像看不起我这个王。你看，自卑的人听什么话都会有问题。亚比塞啊，这个人就太急了，太急了。做任何决定是王决定，不是我决定。王决定之后，谁执行？我去执行。他没有分清楚谁是主人，谁是仆人。所以亚比塞这个时候出来讲话的时候，真的让这个大卫心里不舒服。我岂不知道我今天是王吗？我告诉你，我才是王啊！因为亚比在讲的这句话，所以这个时候他不杀，是不是也是在一个血气的里面啊？你看大卫为什么他还是需要被对付？到了最后面哦，被对付就是说他的生命只差那么一点点而已。神也借这个事情显出他的愚昧，显出他的愚昧干什么？让他可以去对付、去面对，他的生命才可以更完全啊。所以呢，22节，这个王就对示每说啊：“你必不死，你必不死。”他讲的必不死是现在，可是也过不了多久，接下来他交代他的儿子所罗门把示每杀掉，因为神的国度里面不容许有这样的人啊。好，再来喽，大卫继续还要被对付，我们继续看啊。24节。扫罗的孙子米非波设也下去迎接王，这个时候下来迎接王了。刚开始送的时候没有送，对不对？啊，现在呢？当时为什么没有送？其实是他的仆人呢。他这个仆人洗巴，当时不让他送，隐瞒那个事情，不让他送。所以就霸占他的所有的家产。现在王回来了，那么米非波设也下来迎接啊。他说他自从王去的日子，直到王平平安安的回来，没有修脚，没有剃胡子，也没有洗衣服。有人说他真脏啊，其实不是啦， 也就是他没有那个心思了。这个在表示说他挂念着王的安危，以至于他对自己的需要放在一边了。其实他表达的是这个东西啊，就是全心全意的把心思意念都放在王的身上啊。好，他来到耶路撒冷迎接王的时候啊，王问他说：“米非波设，你为什么当时没有跟我一起逃亡呢？”啊，那他就回答说：“我主我王，仆人是瘸腿的啊，我是瘸腿，行动不方便了，不是说走就走了啊。那日我想要骑驴，这个背驴骑上与王同去，无奈我的仆人欺哄我。这个仆人是谁啊？就是洗巴了啊，洗巴了，洗巴哈。”又在我主王面前这么忏悔我啊！然而我主我王如同神的使者一般，你看怎样好就怎样行吧。啊，也就是说，当时我是被骗，所以没来。现在我知道你回来，所以我来迎接你。那我迎接你不是说为了什么？我把你当作像神的，如同神的使者一样，就是。你在我心目中那个地位就像神一样的啦，哦，就像神一样，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怎么样来对待我，我都全心的、诚意的接受。哦，再继续往下看哦，因为我主全家人在我主王面前算是死，他们本来是该死的，今天是神的，是因为大卫的一些怜悯，所以你恩待我，恩待我的家人。啊，恩待扫罗家的人，是因为怜悯啊。如果照理说啊，这个斩草要除根啊，对不对？应该把扫罗全家通通杀光，可是大卫没有啊。王还使我在王的席上跟人同人吃饭，我现在向王还能办理诉冤吗？其实我不申冤。其实这个句话你就想到说，申冤在我，我必报应，有没有？其实就这句话嘛，既然我把你当作是神一样，我不为自己伸冤，那大王你自己看着，你看怎么办好，你就怎么办嘛，哦，我无所谓，因为我是仆人，你是主人，这个态度是非常好的啊。29节，王就对他说：“你何必再提你的份呢？我说你与洗巴均分地土吧。”哦，大卫是什么人？你可以看到没有？你看大卫哦，真的，我不晓得怎么讲他，在这个时段哈，前面因为洗巴来了，米非波设没来，所以洗巴怎么说他都听了，好吧，田产全部归你，他没有去查证，对不对？而现在他知道了这个情况是这个样子的时候，他竟然说，好吧，那你就跟洗巴两个人平分土地好了，也就你拿回一半就好了。这是什么判决？如果洗巴是不对的话，应该怎么样？全数归回才对。那如果你认为米非波是在问你，你就根本不要给他嘛。这个问题是给全部或者不要，一点都不给，就这两个选项而已嘛。但大卫做什么？一人一半，这是什么判决？所以大卫还是很愚昧。这个时候我不晓得这心里在想什么啊。可能这惊弓之鸟啊，突然这个回复过来，这个判断真的很有问题。那我们看30节，其实神借着米非波设在提醒大卫啊，他说啊，我主我王既然平平安的回宫啊，就任凭洗巴都娶了也可以。可见米非波设的心在哪里？在。大卫的身上，至于我怎么样，都可以，甚至把我所有的给那个洗巴也无所谓，这是仆人。从米非波设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心思意念都在于谁？都在于神。其实写一件事，我们是仆人，我仆人听主人，主人你做的。决定再怎么愚昧，我也都遵守。你说一半就一半，甚至全部给他也没有关系，因为你是主人，我是仆人。 所以大卫看到这一点，他看到这一点，今天你是神的仆人，你就应该以主人为念，主人怎么待我都可以，我没有怨言啊。你今天把国夺去拿回去，那是你的权柄，我顺服。所以那个约伯才说什么，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哎，这才是榜样啊，对不对？好，再来我们继续往下看，看另外一个人啊，神借着几件事还几个人在提醒大卫。这个人叫做巴西莱，你还记得巴西莱吗？当这个亚撒龙追杀大卫，大卫不是逃到约旦河东吗？其实逃到约旦河东是很凄凉的哦，很凄惨落魄的哦。但是亚门人来接济他，你还记得吗？亚门人提供食物啊，很多食物和棉来提供给他，而且还有一位就是巴西莱，这个老人家也带了许许多多的食物来提供给大卫跟他的士兵，让他们可以在这样一个逃难的时间得到供应，得到供应啊。那现在基列人巴西来，那么也要来送王过约旦河啊。过了约旦河，巴西来年纪老迈，已经80岁了，80岁啊。那么这边讲到说，王住马哈念，就是约旦河东那段时间哈。他就拿食物来供给王，他原来是一个有钱人大富户哈。王对巴西来说："你跟我一起回去吧，我要在耶路撒冷那里养你的老。"而且大卫很好意哈，你当时供应我，现在回报给你啊，回耶路撒冷啊，让你丰衣足食，安享晚年啊。"巴西来就说了："哈，我在世的日子还能多少呢？使我与王同上耶路撒冷呢？仆人现在80岁，还能够尝出这个食物的滋味吗？"哎呀，我们年纪大的知道了哈，这个各种器官都慢慢退化哈，味觉、嗅觉已经退化，所以吃东西都比较重口味啊，因为尝不出诗的味道了。再好吃的，跟那个不太好吃的，吃起来都差不多的啦哈。这个巴西来讲的就是说这个意思啊，就是。不用了，王，你吃的东西都很好，但是我吃起来其实都一样啊。他说啊，我还能够分辨食物的滋味吗？我还能够请听男女歌唱的声音，而我耳朵也不好了啦，所以唱得再好听，对我来讲哦，也差不多了哈。那个百万级的音响设备哈，跟我那个十几块钱的哈，那个简单的收音机哦，效果对我来讲都一样了哈。所以你可以看到地上的这些东西对。巴西来讲都不重要，这些东西都不重要啊！仆人何必再累赘我主我王呢？仆人只是要送王过约旦河，你何必赐给我这样好处呢？求你准我回去，好啊，让我死在本城啊！那我在这里有一个仆人叫金汉啊，让他同我主我王过去，王可以随意待他。哎，这个在读的时候不要误会了，以为说。哎，这个金汉是我的最好的人哦，那我送他到那里边去哦，啊，王你好好照顾他哦，让他升官发财，不要读成这样子，那不是这个意思。巴西来说，我把我最好的仆人送给王做什么？你可以随意待他，什么意思？也就是说，让他做你的仆人，让他来服侍你，你要怎么使用他？你就怎么使用它？巴西来，大卫要恩待巴西来，可是巴西来，他说这个实际上对我来讲已经没有什么特别这个大的这个益处的了哈。对我来讲，我如果能够留在这边等死了，最后死在我的父母亲的坟墓，那就很好了，心满意足的。但是我把我最好的仆人送给你，让他来。服侍你的意思，你看大卫从巴西来身上可以学到什么？不是要得好处，而是要让我的主得好处。我不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以王的事为念。我的心思在神， 我不是看自己，不是看自己的需要，啊，不是看自己的需要，荣华富贵谁不想要，对不对？但是发现说我老了，我不用了，没有关系，啊，我把我最好的人送给你，让他来服侍你，这个是仆人。其实大卫从这两个人身上可以学到很多的功课，大卫有没有学习？一定有。好，我们再继续往下看了啊。他说：“王过去到了几甲40节啊，今汉你跟他过去就是服侍他了哈。那么犹大众民跟以色列的民的一半也都送王过去了。以色列众人见王来，对他说：‘我兄弟啊，犹大人为什么暗暗的送王跟家眷呢，并跟随着王的人过约旦河呢？’你看问题来了。”他们在干什么？为什么他们送你，你却没有邀我？你看，这个跟大卫之前我们刚刚所讲那件事情也有关。让犹大人、犹大支派跟以色列其他11个支派中间产生的纷争啊。以色列众人啊，这个42节。犹大众人就回答以色列人说：“因为王跟我们是亲属啊，哎，他跟我们是同家的啦，哈。就是以色列本来就一家了，只是说大卫是犹大支派的。他说大卫是我们的亲属啊，所以是我们比较亲呐、啊。你们干嘛吃喂呢？你们为什么为这个事情发怒呢？我们吃了王的什么？王赏赐我们什么？都没有了。这在讲什么？”原来你们是贪图王的赏赐，奚落他们一番。以色列众支派，以色列人就回答犹大人说：“按支派，我们跟王有十分交情啊。按支派啊，也就是说我们势力比较大了啊。那在大卫身上，我们也比你们更有情分。你们为何藐视我们，请王回来，不先跟我们商量呢？”但犹大人的话，比以色列的话更硬啊，起口角了啊。那这个也是大卫埋下的嘛。当时他暗暗的去找人，找这个撒杜啊，跟这个亚比亚他嘛，对不对？去跟犹大人讲要怎么样，因他回来做王啊。你看，造成这样的事情啊。所以啊，你种什么因，就会收什么果啦。啊，简单讲啊，20章，在那里恰巧有一个匪徒，这个匪徒就是无赖的意思了。无赖，他说啊，叫四八，哎，你看很多都是八的啊，喜八啊，四八，好，他也是便雅悯人啊，便雅悯人啊，比利亲人。他说啊，我们跟大卫无份啊，与耶西的儿子无涉啊，以色列啊，你们各回各家去。哎，我们跟这个王没有什么关系了啊。他说他们是亲属啊，一家的啊，所以他们一家好的，那我们也是自己一家哈，所以我们自己回去吧哈。于是呢，以色列都离开了大卫啊，你看这个问题多大哈。那跟随比基利的儿子示巴啊，就跟示巴去了。你看他是个无赖，这个匪徒呢，竟然大家一耸动，大家跟他去了，不跟大卫了，哇，就离开了啊。那犹大人呢？从约旦河到耶路撒冷，紧紧跟随王啊，那就是犹大人在支持他，其他以色列人都跑光了嘛。那么大卫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去的宫殿，就把从前留下看守殿那10个嫔妃，那10个嫔妃就跟亚沙龙在这个王宫的屋顶，这个光天化日下行奸淫嘛。当时是为了羞辱大卫嘛。哎，这个是。他说：“就把他禁闭在冷宫养活他们，不跟他们亲近，如同寡妇被禁，直到10日。因为这是一个奸淫罪在那个地方嘛。那你说大卫怎么办？其实就是照顾他们，直到死啊，不跟他们亲近，就是不再跟罪联合了哦。好，再来我们看发生一个事件啊，就是约押杀了亚玛撒啊。”那我想这一段大家也可以自己看一下哈。那亚玛撒是大卫哈，要从这个亚沙龙哈，当以色列当中哈立这个亚玛撒做 大元帅的。那大卫当时也跟亚玛撒说，哎，我要让你过来代替约押成为大元帅的。我想这个消息这个约押一定听到了嘛，所以对于这个亚玛撒呢 就嫉妒了嘛，因为对他来讲他的地位就受到威胁了嘛，所以他又跟杀了前面那个亚尼尔的方式一样，用暗杀的方式假装跟你亲热，结果呢就拿刀刺透了这个亚玛撒。所以一个大元帅，以色列一个大元帅就这样被约押给他杀掉。所以我们刚刚讲说约押这个人偶尔你会喜欢他，因为他讲的真话，偶尔你又很讨厌他，又做了很多的坏事。所以大卫到后面会讲到说约押这个人其实他也交代所罗门要把约押除掉，约押因为他杀了两个以色列的元帅，一个是亚尼尔，一个是亚撒黑。所以约押这个人亦正亦邪啦，他这个人好，那这个事就请大家自己看的了。好，那我们就看到这个第几节啊，第十节，第十节后半这里。好，刚刚讲那个四八，等于四八这个时候又出去了，现在不是亚沙龙，等于四八又集结了以色列势力咯。哇，这个问题就大了， 又开始国家分裂了。好，那么大卫就派约押跟他的兄弟亚比塞去追杀追赶比基利的儿子示巴啊，要去追赶示巴啊。那有约押一个旁边的一个少年人啊，站在亚玛撒的身旁啊，对众人说，谁喜悦约押谁就归顺大卫，就当跟随约押去啊。那么亚玛撒在路上啊，就滚在自己的血里面，那人看见众民站住啊，就把亚玛撒的尸身从路上挪到田间的预盖住啊。好，那么这个我们就看到过去了，就请自己看啊。四节，我们看到十四节，他就是约押了，走遍以色列各支派，直到伯玛家的亚比拉并比利人的全地，那些人聚集都跟随他啊。这个他是四八了，抱歉啊，四八啊。好，十五节，那约押跟随的人到了伯玛家的亚比拉，围困了示巴，就是一路的追赶，追赶到这个亚比拉的时候，那示巴逃进去嘛，逃到这个城里面，约押就把这座城给围起来了那对着城呢筑垒，跟随约押的众民就用锤撞城，要使城塌陷，要准备攻城的啦，在攻城结果有一个聪明的妇人就从城上呼叫说，这个妇人是叫什么名字不晓得，因为圣经没有写她叫什么名字，特别讲她是一个聪明的妇人那从城上就呼叫说，听啊听啊，请约押进前来，我好与他说话。约押进前来，妇人就说，你是约押吗？他说我是。他说请你听我的话。他说古时候啊有人说，当先在亚比拉求问，然后事就定妥。我们这城里的人在以色列人中是和平的、忠厚的，你为何要毁坏以色列大城呢？约押就说，我不吞灭，我也不毁灭，但是因为有一个人叫示巴的，你只要把示巴交给我，我抓到他，我就离开，不伤城的一草一木。好，妇人就对约押说，那人的首级必从墙上丢给你。妇人就凭着他智慧去劝众人，他们就把这个示巴的首级丢给了约押，约押吹角，众人离城而去，就回了耶路撒冷。哦，这个妇人非常的聪明，对不对？非常的有智慧，不是聪明而已，是有智慧的聪明跟智慧还是不太一样智慧是一个办事办得对办得好的能力，能把事情办得好那聪明人不一定把事情办好，不一定聪明可能是 IQ 比较高一点，这样子而已 我记得他箴言书里面有写到，一个就要解释一个东西，一个城里面有一个智慧的妇人啊，你可以去看箴言书啊，就讲到这件事情啊。好，那示巴被杀了之后，那等于整个以色列国就恢复了啊，就回到大卫的手里面了啊。好，约押二三节，约押就做了以色列全军的元帅，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统辖基利提人、比利提人，亚多兰掌管那服苦的，啊，等等等等等，这个就代表说以色列国现在又恢复了。好，所以有一些这个政府的这个重要的人物就把它写下来，代表。那个统治又回到大卫的手里面来了哦。再来，我们看21章哦，那事情是不是这样就结束了？没有，还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哦。21章，大卫年间，就大卫开始恢复又做王哦，来统治以色列哦。有饥荒哦，饥荒1年3年哦，大卫就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这饥荒是因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畸变人，神在大卫身上的管教，哈，其实在23章就结束了，就是神借着亚沙龙刀剑不离大卫家的这个管教，就到亚沙龙被杀那个时候结束了。现在发生饥荒哦，你要知道哦，以色列人哦是神的选民，啊，神的选民。以色列人哦，以色列这个地图，迦南地是很特别的哦。它如果一年哦有2个雨季必须要下雨，有下雨的日子呢，它全年就丰收。它的土地是非常肥沃的哦，迦南地的土地是非常肥沃的哦。它的土壤叫壤土，是一种粘质比较高的土壤。只要有水的滋润呢，它是非常非常肥沃的。可是要是不下雨的话，它的土变成硬土，非常硬的土啊。所以你在读这一个旧约，你会提到啊，这个铜为天啊，铁为地，有没有？铜为天就是不下雨的意思啦，铁为地啊，那地像铁一样干了，土硬的跟什么一样，那就是荒凉了啊，指的就是荒凉。那生命记28章那边特别讲到说，如果你在迦南地，你听从神的话呢，神就很多很多的祝福，你就居上不居下啊，这个居首不居尾啊，所以讲的是非常祝福哦。但是生命记的28章下，那如果不听耶和华的话，那前面那个祝福就变成咒诅了啊。所以祝福跟咒诅，你就看生命记28章。所以以色列这个国家是很有意思。听从耶和华，就有春雨秋雨，五谷丰收啊，酒榨盈溢呀，这是他们的祝福啊。但是不听耶和华的话，那就会饥荒，天不降雨，天不降雨的话，以色列就饥荒啊，就被仇敌追赶。在这边说，大卫年间有饥荒，1年3年。但是大卫在第几年开始求问？你看圣经，第几年？第3年在求问。可见前2年的饥荒对大卫来讲没有关系，就代表大卫当时大卫国家是很富有的，他可以忍受2年的饥荒啊！你看美国才封城2、3个月，已经受不了了，你看他多严重啊！哈。饥荒啊，没东西吃啊，3年，可见前2年那个食物是很够的啊。到了第3年，你看大卫啊，这个前2年太迟钝了吧？啊，第3年啊，想起来了啊，受不了，一方面受不了经济压力了，对不对？受不了，赶快求问耶和华。但懂得求问就很好。只是大卫为什么不第一年就求问呢？要让大家受苦的多受苦2年呢？哈。所以弟兄姊妹啊，早点回头哦，归向神哦，就少受苦了啊。好， 那求问，你看，你求问神就说话哦，你不求问神不说话哦，很有意思哦。我们这个神算很有意思，他就等到你来跟他问，他才告诉你啊。他说啊，饥荒是因为不是因为大卫的关系，是因为扫罗家的关系。扫罗流人的血，杀死欺骗人。欺骗人是什么人呢？欺骗人就是迦南族的原住民啊，就亚纳族的啊，也是高大的。你还记得啊，这个约书亚率领以色列旷野漂流的以色列民过了约旦河，打第一场仗，哪一场仗？耶利哥城，对不对？大获全胜。第二场仗呢，打谁？打爱城嘛，旁边一个小城叫爱城嘛，对不对？他觉得好小，对不对？这么大的城我们都攻下来，这么小的城，哎呀，派两三千人去就可以解决，就大败了那样。那为什么败？因为有一个人叫亚干嘛。当时耶和华神说啊，当你进去的时候啊，城毁人杀，什么东西都不可留啊，任何东西都不可留。但是亚干呢？哎呀，旷野漂流40年了，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嘛，好的东西嘛。一看到这个，哇，这个衣服很漂亮，就给太太留了2套，他拿了一点点钱哈，这样子而已，结果打败仗。结果后来查明是他嘛，所以亚干犯罪牵连全族嘛，所以亚干就被杀了。啊，被杀了之后就把爱城拿下了。然后第三场战役啊，其实就激变了。当时因为以色列200万，然后就大获全胜，这样，所以迦南人心里就害怕。其中有一个人叫基甸人，住在基甸这个人就来跟他求和。他说：“我们从好远地方来，是故意穿的破破烂烂的啊，来跟他求和嘛。”当时约书亚呢，就是同意了，跟他立约啊。他说：“我不杀你们，但是你们要来做苦劳啊，做奴隶就意思啦。”砍柴，替我们砍柴、烧水啊，做些粗重的工作啊，有点像现在的阿米狗了啊。我就请你来做这些，那我不就不杀你？我们谈好条件，这叫立约。可是，在扫罗的时候呢，大发热心了。你现在知道这个事情过了多久了吗？四世纪啊，一共350年哦，四世纪有350年。那到了扫罗做王还有一段时间呢、啊，所以这已经超过三四百年了。三四百年，以色列跟基遍人呐、啊、相安无事，因为有立个约，那个约一直存在。可是扫罗却大发热心呐、啊，他以为说：“哎，你整理不是说迦南人都要杀掉吗？所以我就把基遍人给杀了，你知道吗？”他就杀了基遍，是这样子，就流人血啊，事情是这样发生的。所以第二节在解释哈，他说原来基遍人不是以色列人，乃是亚摩利人。亚摩利人就是迦南的原住民了哈。他说以色列曾向他们起誓不杀灭他们，扫罗却为了以色列跟犹太人呢大发热心，想要杀灭他们啊，所以人杀了嘛。今天饥荒是因为你杀了跟你立约的人，等于违约了啦。所以神要处罚，你知道神是很公义的哈，神不是偏袒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犯错了，他一样给他们饥荒哦。好，那大卫就把他们招来说啊，我们当怎样行呢？你们才可以放过哈，才可以赎罪了哈，赎这个罪啊，为使你们为耶和华产业来祝福呢，也就是说大家就回复原和平了、啊、哈、哦，就是彼此不亏欠了哦。欺骗人就说啊，我们跟扫罗，我们和扫罗与他家的事情，并不关乎金银，也不要因我们的缘故杀一个以色列。他讲的就是冤有头债有主啊，血债血还，这个就是圣经所讲的嘛，以牙还牙嘛。你打断我一颗牙，那我就要你赔一颗牙给我；你打断我的鼻子，我就要你的鼻子。啊，以眼还眼，你弄瞎我眼睛，我要弄瞎你的眼睛。 哎，公平嘛，对不对？这律法上所规定的嘛，啊，他说，因为这个事啊，我们跟扫罗家的事啊，不跟以色列没有什么关系，这个只有跟扫罗家有关系，所以我也不要经营，我也不要以色列任何人，但是我要扫罗家的人，啊，第五节啊，那大卫在问说，啊，那应该怎么做呢？他们就说啊。从前谋害我们，要害我们，使我们不能够再住在以色列境内的人，那讲的就是扫罗家的人哦。扫罗已经死了，但是他有后人啊。他说：“现在愿将他的子孙七个人，扫罗家的子孙七个人交给我们，我们好在耶和华面前将他们悬挂在耶和华拣选扫罗的基底呀，血债。”血环在哪里跌倒，在哪里才爬起来。所以是扫罗杀我们的人，所以我们要扫罗家的人赔命。我也不要全部的命，我只要七条就好，不是全部，我只要七条扫罗家的人来赎了。啊，选在什么地点？基比亚，扫罗在基比亚嘛，是基比亚是扫罗的城嘛。所以在那个地方，我要血债血还。大卫说：“我必交给你，要满足嘛，对，因为你毁约嘛，对不对？虽然这个约不是大卫毁的嘛，但是要概括承受。好，既然是扫罗不守约，就等于以色列没有守约，亏欠了你们。那我现在来补偿给你们。好，照做。那怎么办呢？现在问题就丢到大卫的身上了。”因为大卫曾经跟扫罗的儿子约拿单，他立了盟誓，对不对？他要善待他的儿女。那我们来看哈，王因为曾跟扫罗儿子约拿单指着耶和华起誓啊，结了盟约，就爱惜扫罗的孙子约拿单的儿子米非波设。还记得这个瘸腿的米非波设吗？他是约拿单的儿子，扫罗的孙子。大卫答应要照顾他的，那现在怎么交呢？如果把他交出去，不是毁约吗？毁了哪个约？他跟约拿单的约。哇，怎么办呢？啊、哦，他说因为有约这个约，所以他不交他，那只好再找其他人哦。却把艾雅的女儿利斯巴给扫罗所生的两个儿子亚摩尼。米非波设又是一个叫米非波设，不是就说两个不同的米非波设了哈、啊。这个就是扫罗亲生的儿子，啊，扫罗的妻子所生的两个儿子是他直系的嘛。还有一个叫扫罗的女儿叫米甲的姐姐叫米拉，有没有？本来米拉是要嫁大卫的，对不对？后来就米拉这个扫罗就把她嫁给别人，那把米甲嫁给大卫嘛啊。好，米拉。米拉的五个儿子，啊，米拉的，这个米甲的姐姐米拉，给这个米和利人巴西来的儿子亚德烈所生的五个儿子交给基遍。好，这个等于就是扫罗的女儿所生的儿子，算起来不是，这个扫罗直系啦，不过旁系也可以算的啊，所以勉强也可以算是。扫罗家的人啊，所以一共凑足七个人。好，就交给基遍人，基遍人就把他们在耶和华面前，在神的面前了啊，把他悬挂在山上，就基比亚山上，这七个人就一同死亡。当然有人说啊，这好无辜啊，不过这个怎么讲，血债血还嘛，对不对啊？他说：“被杀的时候正是收割的日子，就是动手割大麦的日子。这个时候是饥荒，对不对？那动手割大麦的时候，什么时候是收割的时候？我们刚刚讲春雨秋雨，对不对？你知道以色列这块地他们都收收撒种吗？在台湾，在中国撒种什么时候？我们都。”春耕嘛，对不对？春天撒种嘛，秋天收割，对不对？以色列刚好反过来啊，所以收割的日子在什么时候？ 就是春天，是春天的时候。好，好，那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哈，第十节，然后艾雅的女儿利斯巴，就是这个五个孩子，五个孩子的妈妈叫做利斯巴啊，利斯巴。他说用麻布在磐石上搭棚，就山上了，其实山上有一块硬的这个石头上啊，他就搭一个棚子，就住在那里啊。从动手收割的日子，直到天降雨的，失身的时候，就是经过十几天的啊。就动手割大麦，就是我们刚刚讲嘛，不是要春雨秋雨嘛？现在降的就春雨了，直到雨降下来，大概十几天的时间啊。他说日间啊，不容空中的雀鸟落在尸身上，夜间不让田野的走兽前来践踏。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就想起这个妈妈哦，多可怜哦！这个妈妈一下子五个孩子，啊，全部因为这个祖先犯的罪，他们必须要偿还，那当然没办法，的确要偿还。但是这个做妈妈的就在那个地方搭一个棚子，看着孩子的尸体也不能埋葬，为什么不能埋葬？因为这个谁钉上去的，谁埋葬？这个畸变人，因为他报仇嘛，是一个报仇嘛，是一个还债嘛。他们没有要把他拿下来，他就不能拿下来，又不能拿下来，又看到自己的孩子的尸身在那个地方，不要让野兽吃了，所以他在那个地方日夜照顾，这是妈妈的心。你看大卫做这个不容易的决定，好像除去了前面的那一个，这个咒诅。但是后面却引来另外一个很伤心的一件事情，怎么做？怎么办？一直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啊，十一节我们来看哈，有人就把扫罗飞兵艾雅的女儿利斯巴所行的这事告诉了大卫，啊，就是这个妈妈在这个守护着她五个孩子的这个私生这个事情啊。大卫就去从基列亚比人那里将扫罗跟他儿子约拿丹的骸骨搬了来，是因为菲利斯人从前在基利坡杀了扫罗，把尸身悬挂在伯山街市上，基列亚比人把尸身偷了去，大卫把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丹的骸骨从那里搬来，又收敛了被悬挂七个人的骸骨，将扫罗跟他儿子约拿丹的骸骨装在便雅悯的喜拉，在扫罗父亲基士的坟墓里，众人行了王所吩咐的，此后神垂听国民所求的。当时扫罗跟约拿丹暂时在基利波山，菲利士人呢就把他钉在伯山那个城墙，然后头砍掉了，头呢就把它放在这一个别的地方哦，神庙他们的庙里面啊，这大滚庙里面，军装也放在那里啊，很惨很凄惨，挂在那个地方。当时在约旦河东基列亚比人啊，基列亚比人，他们就过了约旦河，然后去把尸身啊，半夜的时候把他们偷过来带回去了，带到基列亚比，所以在约旦河东啊。好，当大卫听到这个妈妈的事情的时候，他觉得这是一种亏欠，啊，亏欠，就是你弥补了一个亏欠，又造成另外一个亏欠，所以大卫真的思想了该怎么做，啊，他就去把这个扫罗，啊，的尸身跟约拿丹尸身从约旦河东取过来，当然也是要跟这个畸变人啊，也都是谈好，那事情都已经做了，所以一起把他埋葬在他的家乡里面去。好，这个事情都做完之后，就是所有的亏欠都弥补了，很重要。此后的意思就是，当大卫做完这些事情之后，神垂听国民所求。也就代表那个饥荒才怎么样，全部除掉， 神不再降祸，神赐福。当你照着神的话去做的时候，神就要赐福。当人转离他的愚昧的时候，神要赐福，神要赐福。大卫生命被对付到这个地方，他完全他的愚昧过去了，他不会一直在愚昧当中。你可以看到，他每次有一个愚昧出来之后，大卫就需要对付、对付、对付，所以身体的渣滓就随着这样对付，一点一点就被炼尽、炼尽，不断的被炼尽。最后，大卫生命这么的一个完美，真的是有完美，很像基督了。那就是经过这整段的不断的熬炼。接下来我们继续看15节。菲利士人一直是以色列的很大的一个仇敌，也没有灭掉，就一直在攻打他们。好，菲利士人跟以色列打战了，大卫就带着仆人下去跟菲利士人接战。这边讲说大卫就疲乏，大卫疲乏代表什么意思？大卫已经年老力衰了，他已经不能像以前持久啊。这打仗是要持久战的啊，体力要好啊。大卫年纪大了，他已经不能像以前那样，哦，杀敌，对不对？大卫杀死万万，扫罗杀死千千。你想啊，杀死万万要杀多少人？杀那么多人，需要在战场上用多少的力气跟时间呢？大卫现在已经年老力衰，真疲乏了。疲乏是代表体力的，不代表心智的哦。所以说伟人的一个儿子啊，伟人就是高大的人哦，就是迦南，就是菲利士人那种很巨大的战士就像这个歌利亚歌利亚是巨人，就是伟人，就是这个很高大的了他说，伟人的一个儿子叫以实比诺要杀大卫。他的铜枪有300色克的哇，铜枪啊，光拿那武器就这么重又配着新刀啊。但西鲁亚的儿子亚比塞帮助大卫攻打菲利士，把他杀了。这个如果你还有印象那个大卫年轻的时候，当青少年那17、18岁的时候，当巨人哥利亚没有？出来叫阵嘛，这个蛮特别的历代的战役很少像这样子，这个叫做单打独斗，一对一的两军呢都有军队，但是我们两队不打，我们各派一个最厉害的人出来打，打赢了就进打胜了，然后我们就后退，打输了那个人就是后退，他全部占领。结果哥利亚出来，没有一个人敢出来跟他应战，因为哥利亚就像这个巨人一样，拿的枪也是300色克勒啊，哇，那个3公尺高这个这么雄壮威武啊，这个连那个扫罗啊，扫罗当时拣选的时候他是高人一等，你看高出每个人一个头，很高大的，很雄壮的，扫罗也是个军士战士。可是连扫罗都不敢出来，因为比起来跟大人跟小孩一样，所以扫罗也不敢出来，以色列没有人敢出来，那也很奇怪这个巨人哥利亚出来几天，他每天出来骂，你知道骂了几天吗？40天了。我说这个巨人真有耐性，你知道这个越厉害的人越没有耐性了。脾气暴躁，他竟然可以骂40天。其实骂40天在等一个人，等谁啊？等大卫。当大卫来的时候，是放羊的孩子因为他爸爸叫他说：“是要送点礼物给这个当兵哥哥的长官所以他不得不来。所以他来了之后，哇，听到这个在骂万军之耶和华的军队的时候，他就很生气，就请缨了，让我出去跟他打战吧。”扫罗说：“哇，好吧，你这个小朋友，好吧，跟你去打吧，反正死一个算一个吧。 还把军装给他，对不对？还记得这件事哈？就一穿，哇，扫罗你才长得太高大了，大卫实在比较瘦小啊，这个怎么穿都不合身啊。那算了算了，大卫说不用了，不用军装哈，我只带我的武器去就可以了。那他的武器是什么？一个甩弹的弹弓啊，甩石机啊，那就随便找一个五块石头就出去了，就正打胜仗嘛，对不对？当然神帮助他嘛，对不对哈？打胜仗了，然后再过来大卫。每次上阵作战都打胜了，杀了许许多多的非利士人，哦，非常的英勇啊，所以非利士人恨他入骨啊。可是这个时候，大卫疲乏了，他不再是年轻的大卫，所以他已经不适合在战场上。然后你会看到一件事情，在以下所介绍的、所描述的，都是。大卫的勇士杀死巨人，大卫的勇士杀死巨人，哇，很特别哦！以前以色列人是不敢跟他们对仗的，都躲起来的。可是你会看到大卫的勇士，不用大卫杀，大卫杀死一个巨人，对不对？他的这些将士们都可以杀。你注意看，我们把它念过一遍，你就可以知道。刚刚讲到亚比塞，对不对？是不是杀了这一位想要杀大卫的这个巨人嘛？啊，然后你看十八节，哦，在这后面的十七节后面很重要哈。他说啊，以后你不可以再跟我们一起出战。他的那个军士来对大卫王说，不可以跟我们出战了哈，恐怕熄灭以色列的灯。以色列的灯啊，这个灯要有火要亮着啊，灯火要熄的话。那就黑暗，所以这个大卫王不应该再出去了哈，因为你疲乏了哈，你应该做王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保存王的这样一个生命嘛，对不对？啊，打仗的事就年轻的出来就可以了。啊，我们再继续看十八节啊，十八节。后来以色列在哥伯啊跟非利士人打战了，互杀人呐、啊。西比干杀了伟人的一个儿子叫沙弗，你看又是伟人儿子哈，哎，一个你从来没看过的名字，哇，他也很厉害，杀了。19节你看哈，又在哥伯跟非利士人打战，伯利恒人亚雷厄尔金的儿子伊勒哈南杀了加特人歌利亚，也叫歌利亚啊。这人的枪杆粗如织布的机种，哎，跟歌利亚用的武器一样。哇，你看这个人多么的强壮啊！但是也被杀。哦，再来20节，又在加特打仗，那里有一个身量高大的人，手脚都是6根指头，所以6是24。他也是伟人的儿子。这人向以色列骂阵，大卫的哥哥。示米亚的儿子也叫约拿丹，就把他杀了。这四个人是加特伟人的儿子，都死在大卫和他仆人的手下。你看哦，死在大卫和他仆人的手下。其实谁杀的？仆人手下。记在谁身上？大卫身上。你的仆人杀的，就等于大卫杀的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哦，大卫。在这几章里面，他的生命说真的已经很成熟，但是我们还是有老亚当那个生命在里面。所以当一些事情来的时候，他稍微软弱一点点，他的里面的那一些残渣啊，就浮现出来，浮现出来，他就要去对付，一对付完，他生命又更加的成全。所以就是不断不断的在这样一个长进，长进不是你不会有错哦。长进是错了之后，你去对付，你才长进啊！所以大卫生命不断的向上攀升啊！所以给我们弟兄姊妹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都不是完人啊，不是完蛋的人，不是完全的人啊，我们不是完人啊，有很多要学习、要对付的。所以当有一些错误的时候，不要紧张，也不要怀疑啊。但是你要认真的去面对，不要再犯那个同样的错误， 陷在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愚昧里面啊。那大卫生命很成熟，那下次啊，下次就是我们最下个礼拜就是最后一次了啊，而不是在这撒母耳记的最后一次啊。所以也请大家啊，有始有终啊，忍耐到底就必成功啊，把握最后的机会啊。好，我想今天课就上到这里，我们做个祷告啊。那等一下如果有问题也可以再问一下下啊，我们先做个祷告啊。爱我们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啊，借由撒母耳记上还有下，我们看到大卫的一生都在你的眼前。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不是因为他没有过犯，他也犯了很多错，可是主你容许他在错误当中他有一个悔改的心，当他心再一次归向你的时候，主啊，你继续的使用他，你也提拔他，好让他能够成为合你心意的王。主，我们谢谢你把大卫放在我们的生命的眼前，好让我们可以一边看一边来学，就求主继续带领我们，好让每一位也都能够成为你合神心意的人。谢谢主的恩典，替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